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号星期天，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大马士革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8人死亡，1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将同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通电话，讨论朝鲜等问题；美国行政当局为制裁朝鲜，惩罚中国的银行和公民；医保改革，川普巨大的政治赌注；中国债务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经济学家将为您解析；川普政府高调宣布对台军售14.2亿美元，专家认为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转趋强硬。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说，一名刺杀炸弹杀手星期天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引爆了一个汽车炸弹，造成至少8人死亡，10多人受伤。报道说，安全部队追捕3个汽车炸弹杀手，其中2个在炸弹爆炸之前被摧毁，第3名汽车炸弹杀手躲过当局的追捕，引爆了炸弹。东京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参加有可能影响全国的一次选举。日本首都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希望强化他的支持基础。据报道，小池百合子有意挑战首相安倍晋三的地位。安倍正在面临的指控涉及在一项商业交易中为一个朋友提供好处。安倍的自由民主党也因丑闻声誉受损。以往的东京选举结果都为全国选举定下基调。星期天选举的攸关问题是127名东京议会席位。现年64岁的小池百合子最近退出了首相安倍的自由民主党，自己组建了名为都民优先会的政党。小池百合子是首都东京的第一位女知事，其支持率约为6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天分别同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白宫的声明没有说川普会在电话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哪些内容，但预计川普将会与安倍和习近平提及他对朝鲜及其近期一系列导弹试射感到越来越失望。川普最近表示，对朝鲜政权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失败，很多年来都是失败的。他还说，老实说，忍耐已经结束。川普与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7月7号到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届时，川普将分别与安倍晋三、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会晤。如何废除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是两人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在两人会谈之前，美国的一些前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应该尝试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甚至尝试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指出，仅凭制裁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还说，鉴于目前朝鲜研发的洲际导弹能力还无法击中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和谈的条件更容易偏向美国。 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朝核问题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能否说服川普再给外交斡旋一次机会，可能是他这一次与川普会晤时外界关注的焦点。文在寅对待朝鲜的立场与川普总统不太一样，他希望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他表示他愿意与朝鲜直接对话，他还提过与朝鲜进行经济合作，他甚至还说可以同时与朝鲜进行无核化的谈判以及达成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不过在访美之前，文在寅则不断地强调在朝核问题上他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令人怀疑他以前的立场有变。星期三，美国的一些前高级官员致函川普总统，呼吁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直接对话。他们在信中说，加强制裁一定会给朝鲜带来更大的压力，但是仅凭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平壤已经向外界展示，即便是被孤立，他们也可能在导弹和核技术上取得进步。如果没有外交努力来阻止他们的势头，毋庸置疑，平壤会研发出可以威胁到美国的洲际核导弹。这些官员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里根政府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等等。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坚持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特别是通过中国之手的制裁。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实体已加大对中国的制裁，从而迫使中国进一步制裁朝鲜。美国前驻欧盟大使詹姆斯·多宾斯，也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研究员，多宾斯最近在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一个有关朝鲜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可以考虑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多宾斯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也许结束韩战能够阻止新的战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鉴于目前解决朝鲜问题的几种办法都不奏效，经济制裁不起作用，军事打击风险大，以朝鲜放弃核武器为前提的谈判也不成功，川普政府不妨考虑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以真正的结束67年前开始的朝鲜战争，这样也许有助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他解释说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North Korea is pursuing nuclear weapons is regime protection。
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权不被颠覆，是为了避免卡扎菲放弃核武后的命运，避免萨达姆的命运。如果朝鲜要放弃核武器，他们需要从美国那里得到相当的保障，确保自己不会是政权更替的目标，不会受到得到美国支持的强大的韩国的压力。他们的要求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你不结束67年前的战争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放心？怎么能够不害怕我们呢？
从技术上说，朝鲜战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当时只是签订的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朝鲜多年来一直主张开展以缔结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希望美国承认朝鲜政权的合法性，但是一直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核问题专家拉里·尼克什指出，随着朝鲜核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华盛顿的决策圈和研究圈，抱持多宾斯这样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
It seems to me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at the very same time that North Korea is advancing.
在这个观点提出之际，朝鲜表示自己在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能力上取得新的进展，可以消灭旧金山。如果朝鲜的导弹能力、军事能力进一步提高，你就会发现主张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音会更大，也会更多。
他强调说，要进行和谈，川普政府必须很清楚地列出美国的要求。他说，一旦朝鲜的洲际导弹研发出来，那些主张和谈的声音就会要求政府按照朝鲜列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多宾斯和尼克什都认为，鉴于朝鲜不会同意以放弃核武器项目为和谈的条件，在和谈的同时另外举行谈判解决核项目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宣布中国的丹东银行涉嫌为朝鲜洗钱，中断该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同时冻结两名中国公民跟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资产。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不能够对中国施压，而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中国跟美国都做得不够。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看到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穆钦他就宣布了，由于对朝鲜进行制裁，所以呢，现在对一个中国的银行也实施制裁。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财政部长穆钦他是说呢，他说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而这家银行呢是朝鲜进入美国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了与朝鲜核项目以及弹道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穆钦他当时在白宫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这家银行是朝鲜进入美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与朝鲜核项目跟导弹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美国不会做事这样的行为，这将禁止丹东银行直接或间接透过其他外国银行的方式进入美国金融体系。
This bank has served as a gateway for North Korea. 而呢，根据这个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呢，他说，根据2005年签署的13382号的行政命令，还冻结两位中国公民李洪日、孙伟，还有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的资产，任何的美国个人与公司都不得与他们交易。那之所以冻结他们呢，也是因为他们跟朝鲜有交易上的往来。那么穆钦呢，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此举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也不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制裁的对象是朝鲜。那因为朝鲜持续透过其他国家的金融组织来逃避金融的制裁。不过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也就是川普的国安顾问，星期四下午呢在白宫他也说，他说并不是要对中国施压，朝鲜问题其实是美国要跟中国合作，要让中国了解朝鲜是美国与中国共同的问题，而目前呢双方做的还不够。那当时他也特别提到说，美国也考虑到实施经济制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部这样的作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第六个月，现在终于批准了第一批的对台军售，总价是$13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有视频显示，中国官方安排协调的刘晓波医疗小组的专家称，医生在沈阳一家医院给予刘晓波的治疗进展顺利，状况可以。有消息说，根据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的意愿，美欧一些国家和台湾仍在继续努力争取，但成败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放行。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官方表示，刘晓波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7月1号，海外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会诊医生与刘晓波家属进行沟通的视频，疑似官方以匿名方式故意放出。视频中医生称治疗开展得很顺利，刘晓波状态还可以。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弟弟刘辉在视频中说，感谢专家，也感谢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的资源。视频字幕显示拍摄时间为28号下午4点。目前外界无法与刘晓波的家属取得联系，多名与刘晓波家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被当局严密监控或警告不得发声。近两天有消息传出，刘晓波病情恶化，有出现肝腹水的情况。6月29号，美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官会见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这名司法官员称，刘晓波目前病情严重，无法移动，不宜长途旅行，而去国外治病他不能决定。 但是两天后，网络上匿名发布的官方视频似乎无法证明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海外就医。6月30号，网络上出现刘霞在医院病房陪护刘晓波的图片，显示刘晓波目前尚可进食。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现有医疗条件似应允许其长途旅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有关刘晓波病情的说法与刘晓波的照片互相矛盾。他说，相关视频、录像和照片显示，刘晓波目前状况不像一篇外媒报道的时日无多那样危重。
也还有一张照片，他坐在那里，他是可坐可走，然后又能够进食的这种状态。现在这个机会正好是适合转运的，不管现在中共有多么多的理由，他无非就是在强调刘晓波的身体不好，可是他自己往外透露的这个录像里边，又从反方向说明，他们请的专家评价是他的状还是可以的。
胡佳指出，现代医学技术能够保证安全空运已经陷入昏迷的病人，像刘晓波目前的状况，应该能够乘飞机到达医疗肝癌水平全球最高的欧美国家接受治疗。胡佳6月27号曾试图与朋友一起前往沈阳探视刘晓波夫妇，但由于北京国保的阻拦未能成行。美国之音记者上周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处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夫妇目前疑似处于隔离状态，刘晓波家属目前无法联系上。据悉，家属们仍在官方监控之下。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妻子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受到软禁，患上抑郁症。如今，刘晓波患晚期肝癌，日前传出消息说，他们夫妇都希望去国外治病疗养。沈阳市司法局网站6月30号称，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两名中医专家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会诊。刘晓波主要以索拉菲尼靶向药物治疗，辅以中药汤剂。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表示，有外国医生希望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但中国官方称外国医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行医许可证才能到中国给刘晓波诊治。一位接近西方外交圈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争取刘晓波和刘霞前往海外治疗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病情紧急，事不宜迟，关键就在于北京最高层是否同意放行。这位密切关注刘晓波夫妇近况的消息人士还表示，刘晓波和刘霞如果能够出国，刘霞的弟弟刘辉也必须随行，否则中国当局会将其作为人质来牵制刘晓波和刘霞在国外的言行自由。刘辉2013年因为一件过往的经济纠纷案被重判11年监禁，目前在监外执行。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官司被认为是受到刘晓波案的株连，刘辉因此被认为是一名被良心犯。这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是决定刘晓波能否获准出国治病的关键人物，他将出席7月7号在德国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届时将是西方国家首脑以人道理由为刘晓波出国治病说情的绝佳时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认为，欧美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将与习近平私下沟通，刘晓波有可能在会后被允许出国治疗。
假设说在德国开的峰会，刘晓波在这之前获释的话，那他将跟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德国，那是极度尴尬的事情。报纸上这种对比性的报道，这简直是会让中共丢尽颜面。那么他开完这个会，就是7月8号，他把这个会议结束了。我认为7月9号、7月10号将是一个就是非常珍贵的窗口期。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已经为刘晓波办理了护照，但是一般认为在中国为特殊人物随时办理中国护照并非难事。目前美国、德国、法国、台湾都已经表示希望帮助刘晓波和刘霞。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都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切，并公开表达将予以协助的意愿。日本民间也有人呼吁东京政府协助刘晓波医疗而进行外交沟通。7月1号，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他们夫妇出国治疗。6月29号，习近平抵达香港，有记者在机场就刘晓波的病情和自由向习近平大声喊话提问，习近平未作回应，转身离开。在此之前，15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尊重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方式和医疗地点的权利。一份署名为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公告表示，要求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已经获得1400多人和6个团体的响应。这份公告说，中国政府如此恐惧和害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信息的传播，恐惧和害怕人们的自由表达，不仅以网络审查封杀信息，而且对在社交媒体传播签名信息的网民进行了传唤，追查信息来源。公告表示，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地警察已经对多达近20个签署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网民被喝茶或传唤，要求不为刘晓波发声，不去沈阳，并追问联署发起人。公告说，刘晓波支持者中有人被搜查办公室，有人门口被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人被带进派出所近20个小时。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与周舵、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64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最新消息，因煽颠罪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星期天表示，刘晓波肝肿瘤达11×10公分，癌细胞有多处骨转移，但刘晓波身体状况下周完全可以搭飞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创办人卢四清星期天上午发消息称，刘晓波家属表示，在医生加大标靶治疗药物分量后，刘晓波食欲增加，体能在恢复，可以行走。而来自北京和上海的2名中医星期六开了能减轻痛楚、恢复体能的药方。家属认为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下星期完全可以搭飞机，如果中国政府想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会是好的时机。不过家属表示，当局到周六仍未帮刘晓波办理护照，也没有同意将最新检查的断层扫描底片复制一份给家属，也拒绝将病历影印给外国医生看的要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近期在狱中被确诊肝癌末期后，引发国际舆论和欧美国家的强烈关注。而此前中国当局表示，由于刘晓波病情严重，无法到海外就医。有维权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赴德国出席 G20 峰会，希望西方国家领袖在峰会期间向中国施压，让刘晓波出国就医。参与声援刘晓波联署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近日也被当局软禁， 但因误食便衣送来的油腻地三鲜，在此触发急性胰腺炎，需要入院治疗。病床上的胡佳通过推特表示，未来十天是为刘晓波和刘霞呼吁的关键期，希望外界加紧施压。胡佳还表示，希望外界能将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传递给同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卡特，他们可以利用民间身份进行外交斡旋，哪怕只是公开表达愿意帮助刘晓波获得自由，就会有一定效果。同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6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鉴于刘晓波病情恶化，欧盟希望中国立即以人道理由给予刘晓波假释，并允许他选择在中国或海外接受医疗，同时希望中方停止对刘晓波家属的行动限制，让他们能与外界自由沟通。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孟浪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曾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的刘晓波目前病况严峻，应当得到中国当局的人道主义对待，让他得以按照个人意愿出国治疗。他说，
他本人他的亲人都愿意到国外去治疗，国外的相关的政府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个应该是尊重病人自己的意见，最主要的是这个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救人第一，而且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做了国外就医，所以在法律上中国政府也应该帮助刘晓波尽快得到最好的医疗的救治。
此外，本名吴明良的广州诗人浪子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星期六上午10点多被正式传唤，警车上门带走。此前几天，当局已在他住所门前安装了摄像头。广州的陈进学和傅爱玲两位律师当晚在广州海珠区华州派出所要求会见，派出所要求查证核实律师身份。到星期天傍晚，网上传出最新消息称，浪子因故意毁坏财物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警方以浪子曾损毁社区里的一辆警用单车名义将浪子传唤。有维权人士表示，警方的借口非常荒唐，浪子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完全是他的权利。同时，上海维权人士张敏杰制作了一批为刘晓波祈福的徽章，原定在街头派发，结果遭警方6月30日上门搜走。张敏杰被传唤到派出所问话后获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持续追踪调查发现，2017年美国上半年警察开枪致人死亡案件数量几乎与2年前持平。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今年前6个月，美国共有492人被警察开枪打死。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人当中，最常见的是白人男性持枪或者是其他武器。25%的死者为精神病患者，黑人男性也占死者中25%的比例，尽管黑人在美国人口中仅占6%。华盛顿邮报从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开始追踪警察开枪案例。尽管弗格森事件后不断有示威发生以及呼吁改革警察局制度，警察开枪致人死亡数量并没有下降。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因公殉职的警察人数也与2年前基本持平。在严密的安全戒备下，有数十万人星期六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 全球同性恋权益大游行。西班牙 LGBT 团体负责人赫内雷洛对参加集会的人群说，对所有在他们所在国受迫害和磨难的人们，我们必须要欢庆，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骄傲。组织者和有关当局表示，预计这场为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权益举行的集会能够吸引100-200万人参加。马德里官员后来说，街道上有数十万人跳舞、欢呼或观看游行。截止到星期六深夜，官方没有公布参加游行的确切人数。这场集会由西班牙主要政党组织，是为期十天的2017世界骄傲节的高潮。活动将于星期天落幕。游行包括52辆彩车和持续几个小时的欢庆活动。来自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团体参加了本次活动。2019年的世界骄傲节将在美国的纽约举办。虽然警方没有发现具体针对此次同性恋权益大游行的恐怖威胁，但鉴于最近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最近在英国和法国发生的恐袭，整个欧洲都处于戒备状态。马德里警方一名负责人对法新社表示，没有具体的恐怖威胁，但威胁普遍存在。游行现场有数千安全官员。自西班牙同性恋团体40年前开始为争取权益游行以来，西班牙目前是在维护同性恋权益方面走在最前列的国家之一。2005年，西班牙成为继荷兰和比利时之后第三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再回到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遭受了一次政治挫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推迟对美国医保改革议案进行表决。改革医保体系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做出的重要承诺之一。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试图重新推动这项改革，但是他们依然存在分歧。分歧涉及的问题关乎美国经济的1/6，困扰了共和民主两党20年。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川普在医改问题上的政治赌注是巨大的，他试图兑现他的重要竞选承诺，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
我们面对的医疗保险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它最终将能够使人们以合适的理由和合适的价格享受医疗照顾。
但是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所做的努力遭遇到国会山的抗议活动和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内部分歧的阻碍，这个医保议案最终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他们的医保。民主党议员的反对立场依然很坚定，比如参议员舒默。
美国人民不赞成给美国最富有的人提供大幅度的免税，他们也不赞成大幅度的削减医保，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议案只得到大约17%的人赞成，甚至是川普的支持者也不太喜欢他。
川普和像约翰·巴拉索参议员这样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奥巴马医保法失败了，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奥巴马医保法是一辆将要开下悬崖的公共汽车，民主党人说不要下车，我们共和党人则试图拯救车上的美国人民。
自从1993年克林顿总统的尝试失败以后，20多年来，医保改革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政治问题。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签署医保法案，在共和党中激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现在要废除这个法案上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医保专家马修·费德勒说，共和党的方案也有一些政治风险。
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这个议案变成了法律，享有医保的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我个人的看法，这最终会给共和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安德拉·吉莱斯皮说，医保改革失败也会伤害到总统。 我们要看看选民们是否会觉得川普总统兑现了他的重要承诺和预期，遵守了他自己的承诺。川普非常希望在医保问题上取得成功，但是他目前的支持率很低，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争取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的砝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舰星期天进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目前为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这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驻守在日本的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天进入了中国所称的中建岛的12海里范围内，在其巡航期间，一支中国军舰一直尾随其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发言人奈特在接受采访时没有证实这次行动，但表示美国正在一如既往进行航行自由活动，未来也一样会进行。去年一月，美国的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也曾驶入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引发中国强烈谴责。中建岛位于西沙群岛西南处，是西沙群岛最南端的岛屿。中国、越南、台湾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为中国实际控制，并在岛上派有海防联队驻守。两个月前，美军曾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内水域进行了川普就职以来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当时执行这次自由航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还进行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人员落水救援训练，这与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进行的几次自由航行行动有所不同，显示出华盛顿对北京态度的转变。斯特西姆号曾在2015年访问过中国，与中国海军开展过一次联合演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日本和印度的关系。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安排于九月底访问印度，出席印度一条使用日本高铁技术的铁路的开工仪式，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将是两国高层互动的最新发展。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和印度两国外交和战略互动近年来呈现加速之势。他们说，这种关系对印度洋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下面是墨语的报道。
共同社的报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说，预计安倍首相在其计划的印度之行中将扮演首席推销员的角色，让印度在其他高速铁路项目上也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在这些高铁项目上，日本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共同社说，安倍九月的印度之行参加的是印度规划的首条高速铁路的破土动工仪式。这条铁路从孟买到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艾哈迈达巴德，全长500公里，由日本投资建设。共同社的报道说，安倍计划在艾哈迈达巴德出席开工典礼，并与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如果安倍九月的印度之行成行，那将是日印两国2年来的第三次领导人会晤。去年11月，莫迪访问了日本。2015年12月，安倍对印度进行了被称为是历史性的访问，也是在那次会晤中，双方敲定了日本投资建设印度第一条高铁的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说，日本与印度之间的高层外交与战略互动在2015年和2016年加速，日本对印度一些重要经济项目的投资迅速发展。除高铁之外，双方还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几个星期前在日本议会获得通过。
去年印度还同意日本成为美印年度双边海上联合军演的常规参与方。这个名为马拉巴尔的军事演习将于七月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举行，据信是印度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林奇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印度和日本认为未来中国不是一个全球秩序的友好参与者，因此正在采取对冲避险的做法，在经济上外交上变得更紧密，最终也会在安全问题上变得更紧密。
他说，日本和印度的联系近年来提速，一方面是印度在政策上从向东看变为向东进，欲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另一方面是日本也在向外看，希望调整其战略安全网络。而两国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行为的担忧，让他们在战略考量上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林奇认为，印度和日本关系的不断发展是美国直接参与地区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巨大补充，有利于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他认为，美国应当继续支持两国加强联系。
有很多证据清晰地表明，美国更多地表示出对这个伙伴关系的赞赏与兴趣，印度和日本似乎就会更愿意合作。
他说，美国能够在协调日印之间共享武器和国防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他说，如果美国支持和鼓励，日本可以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帮助印度升级其老旧的武器系统，使其能够与美国及美国其他地区盟友更好地进行军事协作。林奇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说，日本领导人推测认为，如果美国允许，东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印度带入美日印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更为广泛的多边安全安排中。共同社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说，在安倍九月访问印度期间，两位领导人很可能会同意推进日本、印度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着眼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日益增多的活动。在共同社的报道出来之前，印度总理莫迪刚刚会晤了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两位领导人表示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与贸易合作。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刚刚结束了对香港的访问，他即将到俄罗斯进行访问。目前呢，俄中官员和媒体呢，正积极为习近平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营造友好的气氛，但是两国经贸关系的实际景象与华丽描述截然相反，腐败、互不信任以及俄罗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导致两国经贸合作说得多，做得少。合作项目变成纸上谈兵，很少最后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的高级官员们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七月三日开始对俄罗斯的访问中，双方将会签署数十个文件协议，说签署合同的总金额能高达100亿美元。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说，习近平这次访俄是今年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他说，为了吸引中国更多投资远东地区，俄罗斯计划组建保护中国投资的中心，相关文件很可能在这次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俄罗斯远东发展部说，双方将会签署的一个文件是开发黑龙江中的大乌苏里斯基岛，将兴建岛上的基础设施和堤坝，发展当地的旅游。中国把大乌苏里斯基岛称作大黑瞎子岛，习近平曾经在一年前登岛访问。在多年前有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把大乌苏里斯基岛一分为二，一半划归中国，另一半属于俄罗斯。为了准备习近平这次访俄，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和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几天前刚刚访问了北京，会晤了副总理汪洋等中国高级官员。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说，两国已经确定了经西伯利亚力量东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气的具体日期，相关协议也会在习近平访俄时签署。他说，俄罗斯现在已经铺设了800公里长的管道。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前，罗斯石油公司发表新闻公报说，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已经与北京天然气公司完成了一笔11亿美元的股权买卖交易，涉及中国购买罗斯石油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20%的股权。这家子公司在西伯利亚东部油气田所开采的石油经过远东石油管道出口中国。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奥列什金说，俄罗斯正完善建设远东基础设施，包括横跨黑龙江上的大桥，以便为中国投资创造有利条件。经济发展与贸易部说，中国计划在远东投资总额可能达到29亿美元，涉及26个投资项目，可为俄罗斯创造6000个工作岗位。俄中两国贸易在经过了前几年的下跌之后开始增长。中国商业部的一名副部长说，去年的两国贸易额增长了2.2%，预计今年双方贸易额能够达到800亿美元。两国几年前曾经签署协议，由中国帮助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这个被媒体大量报道的项目迄今悬而未决，至今没有宣布开工日期。在习近平访俄前夕，双方官员在高铁项目上鸦雀无声，在官方的媒体上也看不到任何的有关消息。俄罗斯《论据》周刊不久前报道，同两国的许多合作项目一样，由于俄罗斯官员需要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回扣，导致高铁合作项目停滞不前。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中国曾计划使用中国的贷款，用中国的设备和中国工人把高铁全部建成之后转交给俄方，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法获得经济利益，导致一些俄罗斯官员对合作没有兴趣。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腐败猖獗，除了反对派仍然关注腐败议题时常批评之外，其他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认为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官员们索取贿赂，不会因为双方政治关系好就对中国手下留情。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官员对待外国投资、对待外国公司的态度其实没有任何变化，对中国也毫不例外。很多人都谈论过这些问题，早已不是秘密，那就是官员们要求参与项目并从中获取几%的现金回扣，那样项目才能有所进展。正因为如此，这种现象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觉得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未来，才会有那样多的年轻人参加了不久前的反政府和反普京的示威。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仅是冰山一角，因为在俄罗斯从事任何的商业交易都必须行贿和回扣，商界人士苦不堪言，深受其害，经商成本大幅上升。由于俄罗斯经商投资环境恶劣，促使许多商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世界知名会计师团体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地下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地下经济能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在世界五大地下经济的排行榜中，俄罗斯排在斯里兰卡之前，位于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和乌克兰之后。最近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一次有关俄中关系的大型研讨会上，一名能源咨询公司的总裁说，他的研究统计表明，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绝大多数集中在能源领域，而且都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由克里姆林宫掌控的能源巨头身上。这些能源巨头的老板都是长期跟随普京的亲信，而那些中国投资人也主要是几家中国大型的能源国企，显示中国在俄投资获得两国领导人的保护。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 中国近些年来在海外不断投入巨额资金，但是轮到俄罗斯的寥寥无几。在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是注资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但这些投资也同普京总统本人有关，因为主要涉及高价购买同亚马尔项目有关的两家俄罗斯公司的股权，其中一家公司的大股东是普京的女婿，而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是普京亲信和财阀季姆琴科。上了西方制裁名单的季姆琴科目前也负责俄中企业家的交流和联谊活动。一名俄罗斯汉学家说，他的团队追踪两国领导人过去会晤所签署的大量经贸文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这些文件中仅有3%到最后才能够签署商业合同，而在这3%中仅有20%的项目到最后才能落实实施。可见两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所签署的大量文件仅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约束力。评论人士说，俄罗斯仍然把中国视作威胁并处处防备，与西方交恶前，俄罗斯还严格限制中国进入俄罗斯的能源领域，而几年之前俄罗斯的警察还经常查抄华商的货物，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中国不可能很快忘记，对俄罗斯投资经商仍然心有余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5月，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公司呢，近20年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穆迪表示，降级反映穆迪对未来中期中国偿还债务实力削弱的预期，表现在债务占经济比例的稳步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虽然增速很快，也的确给经济的长期健康带来风险，但这些债务主要存在于国有领域，政府仍然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出手防止危机的爆发，而且监管部门也开始采取措施抑制债务的高速膨胀。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在穆迪5月24号把中国的信用评级从 AA3 下调到 A1 几个小时后，中国政府就批评穆迪的做法是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低估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穆迪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埃琳娜·达格尔说，
The downgrade reflects our expectations that China's financial strength will erode somewhat over the medium term.
他说，下调评级反映我们对中国财政实力中期内将削弱的预期，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内债务水平的攀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大环境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增幅较小。中国的债务问题源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各大商业银行开闸放水，引发一轮巨额支出狂潮，各地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得大笔贷款，这种以借贷维持的增长一直持续到今天。穆迪公司的达格尔表示，中国目前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德国和韩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债务水平，而是债务增速过快。
And what we worry about more is not that much the level, but the pace of.
他说，非金融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256%，也就是说，6年翻了一番。从宏观经济角度，信贷对提升投资和推动 GDP 增长的有效性将会持续下降。达格尔表示，按照目前的模式，如果中国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6%到6.5%的范围里，那么再过3到4年，中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就会超过全球任何经济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国营电视台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广场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造成人员死伤。报道说，安全部队在追捕三个汽车炸弹杀手，其中两个在炸弹爆炸以前，炸弹被摧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要和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白宫的声明没有说川普在电话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讨论哪些内容，但是预计川普总统会提到朝鲜以及朝鲜近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导弹试射的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星期天发射失败。中国官方通讯社在一则简短的消息中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的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发射前，官方媒体报道说，天气情况有利于火箭的发射，目前还不知道火箭发射的失败原因具体是什么。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是运载工程的第二发试验间，原定将一颗近地轨道的卫星送入轨道。美国军舰星期天进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目前为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之内。这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没有证实这次行动，但是表示美国正在一如既往进行航行自由活动，未来也一样会进行。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确诊肝癌晚期之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与此同时，中国有视频显示，中国官方安排协调的刘晓波医疗小组的专家说，在一家沈阳的医院给刘晓波的治疗进行顺利。与此同时，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以及台湾仍然在继续努力，希望刘晓波夫妇能够出国治疗。香港记者协会发布2017年言论自由年报，说香港传媒过去一年来自我审查日趋恶化，表达及新闻自由也每况愈下。与此同时，中资入股的主流传媒增至 35% 的媒体的比例，北京加强施压成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主要因素。印度国防部长针对目前中国和印度边境对峙不断升温的情况表示说，印度已经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中国上个星期指责中国工人在中印边界附近中国境内修建一条公路的时候受到印度军队越线阻拦，中国提出强烈抗议，说此举危害边境地区和平，并且要印度汲取历史教训。东京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参加有可能影响全国的一次选举。日本首都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希望强化他的知识基础。据报道，小池百合子有意挑战首相安倍晋三的位置。安倍正在面临一些指控。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